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的书名叫赛道之外啊。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呢这个很早就为自己的人生做了规划，而且呢他从这个舒适圈跳出来可能很多人看到他的故事都会觉得很惊讶那他到底怎么办到的，他怎么想的呢？我们来邀请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德 Daniel 早安。
早安 Jeff 早，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陈宇德 Daniel。
好，这本书叫赛道之外，它有一个副标叫做从 3A 总裁到冠军质量啤酒的破框人生其实已经破题了从 3A 总裁先问一下这 Daniel， 你自己本身是学什么的，本来是在做什么样的事业的呢？
其实我一开始我读书的时候，其实我读的是海专的造船科。
你跟我们的郭董是那个同一个学校吗？
不同学校，他是中国海专，我是高雄海专。
不一样是不是？
对。
Okay。
然后我在插班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中研的工业工程，然后接下来我就到了那个电子公司去上班。
等一下，从海专到工业工程，这转换也蛮大的。
对，其实他跳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样子。
本来想当淘海人吗？
其实也不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家境比较不好，
哦，
所以我去考五专的时候，我爸就说只能够读那个国立的学校。
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样子。
对，那当时南部的五专国立的就只有高雄工专跟高雄
海专。
对，
所以就选了海专，就读了海专。那后来为什么会转到这个中原的工业工程去学习呢？
因为我中间其实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海专的时候有科目叫做图学课，然后你知道在我那个年代我们是没有电脑的，当时286才刚准备多久，所以是没有 AutoCAD 这种东西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画图纸在上面的。所以当时出现一个问题是，图学老师画了一条线，他说各位同学，你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个面，然后呢再从这边有一些东西再投影过去干嘛，我发现我的脑袋里面完全没有办法生成这些图像
啊。这可能上天暗示你可能真的不适合走这样吧。
对，我后来到了大学去的时候做了性向测验，才发现我空间这个能力啊几乎是到了残障的一个程度。
有那么严重吗？
对，所以那个课我上得很痛苦，后来还是靠了作弊才勉强过关的。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发现这个造船科真的是不是我不想努力，是真的我
不适合。
对，我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图看不懂，其实就更不用造船，跟他们都没办法沟通。
那时候有认真在想说，那我既然这个不适合我接下来怎么做？有好好去想吗？还是就是我就随便去插个班，就是考个试，我就转换跑道就好了。
当然没有，因为我 因为以前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好嘛，所以很想要赚钱，
是，
所以一开始是希望能够读三科的，就是差大时候换成气管啊或者是工业管理等等，就因为但是差大的科目跟我原本的科目又读的不太一样，
是，
所以才选了工业工程师工混合，已经是我评估过里面最适合我的一个科系。
那基本上还是有经过评估，而且有你想学的学商的部分，对不对？
对，因为这次我就特别还去看了大学工业工程上哪些的东西，我发现这些东西虽然没有全部，但是有部分是我喜欢的，我觉得这已经是最佳解了在当时。
所以从你的求学的过程其实转换跑道这件事情似乎有点变成你的人生的宿命，应该不要讲宿命，应该是说可能你血液里面有这个因子，就是你可能常常要去突破，想转换你的赛道，对不对？
我觉得这跟我从小是半工半读长大的有关系。因为不管是寒暑假或是平常日，我都要去工作嘛。那你去工作基本上你就不能选。这个东西可以做，或比如说我去做过去生产线上面组装一些电子零件，或者是去那种因为我们住台南有一些汽车零件的那种喷漆厂，我去喷过这些零件，然后我也做过厨具的组装。
哇，
对，所以我每一个我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学会一个新的技能，然后去赶快去适应这个职场的文化，所以我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就是很快的去看这个技能应该要哪些要诀，要如何去学习，然后那谁是这个职场里面谁是老大。因为有的时候并不是主管嘛，可能是某位资深的大姐才是嘛。
是，
对，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在培养这样的一个能力，这
样。是啊，所以你看从求学过程一直到你的打工啊，你不断的在转换不一样的角色，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哈。那真正进入社会职场之后呢，你做的又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其实我很幸运，我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到广达电脑去。
哦，那个时候你出来的时候应该是科技业正夯的时候，人家所谓的科技新贵的时代吧。
对，科技新我看到广达说是888。
哇，你看过888的股价。哦，是是是，
我看过888，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是200多，然后但是我领到的时候剩80几啊。
哎，那时候多少有赚到吧？
有，那时候赚，但是没有像外面的人讲这么好听呐。就我记得我第一次领到股票的时候，我领到了4张股票。
哦，你们是有配股的，员工配股吗？
对，那时候是有哦。
员工分红的时代是不是？
对，那时候还没有股票费用化哦。
是是。
对，然后我领到4张，结果我看到报纸，广达每人平均领13张股票。
谁补给你后那个不够的那几张？
没有，我就去问了我的学长，我学长是总经理特助啊。我说学长，报纸说每人平均领13张，
是
啊，你说生产线那些人没有分到也就算了，为什么我只有4张？那学长跟我讲说，总经理领2000张，跟你平均一下不是差不多？
是是。
我说原来只新贵是这样子算来的。
哦，是是是。那所以呢，你在广达就安安分分来做你的工程师了吗？
我做到了，他们做了3年半之后，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是因为然后电子业当时都要到大陆去设厂，对，那是一个反正就是西进的年代，所以我的主管跟我讲说，他想把我调到大陆去，生成一个小的专员。那在那个时代其实广达的景气非常好，
是
如果你升一个等级啊，你的股票就会变成是 double
啊，
所以4张会变成8张这么多的。可是这就是这个机会呢，我遇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老板要帮我升职，第二个就是我们家原本是有负债的，但是我经过
你说你家里本来有负债，是你的父子辈的负债，还是
对爸爸妈妈、
哦、？OK，
对对对、
哦，是是是。
所以我就利用那几年，反正我有一个人嘛，赚来的钱其实也不用什么花啦，所以就是帮忙把那个部分都处理完了。
是。
那我感到我人生最重要的那个事情好像已经完成了。我突然间好像是就不知道人生要干嘛，我好像没有下一个目标。然后我就算赚更多钱，好像对我这个人的人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呢我反而在主管跟我讲说要帮我升职之后啊，我突然间发现到我真的没有很喜欢这样的工作的方式啊，因为我每天工作都超过12个小时。
所以有人说嘛，科技新贵是用肝换来的，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每次领到薪水的时候，我都要去换算说到底跟中友的打工时薪比起来到底哪一个花得来的。
有那么心算还是比较好，因为好很多，但因为时间 过长可能真的对身心都有影响就是了嘛。
是，
对对，
我记得我当时最高的时候，我们出货量最高，我一个月加班了155个小时。
一个月加班
,155,
是加班了。除以7好了齁。那这算下来也是20个小时以上欸。
20天以上
啊。20天啦 ,20 天欸。Oh my god, 好可怕啊。
对。
但所以呢这个主管说要帮你升职你不开心。
我到了两个礼拜之后啊我就跟主管讲说对不起我不想干了。
欸他会不会觉得你拿什么巧啊，这个我要跟你升职你还要离职。
他还想说从来没有听说因为升职然后把一个人逼走的这个事情。
那你有跟他讲原因吗？就是因为你可能不想在这样的做环境继续工作了。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如果到大陆厂去的话，我在台湾虽然是两点一线这样子，我至少还下班的感觉。可是你知道常住在那个厂区里面，你就会当24小时的电子新
工厂就是你家。
对啊，有事情就会 call 你来，你就永远没办法下班。我觉得这个感觉太可怕了。而且我四张股票我舍不得走，以后变张我就更舍不得走，16张我就更舍不得走，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会被困在这里。
哦，那你真的想得很清楚哦。为什么这么讲？就像你刚刚讲，很多人在职场久了，在一个工作单位，尤其像你刚刚讲条件那么好的单位，哎，又有配股啊，然后薪水也不错，虽然工时长一点，但我觉得我如果可以存下去的话，我可能可以存更多的钱啊，可以买好房子，对不对？那这样我做久了更不敢或更不想要跳槽，但你反而做了这个决定，所以你真的后来毅然决然就跳槽就换工作了吗？
对，我当时其实我没有换工作，我只人生我只确定一个事情，是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哦，
对，
后来离开了，
离开了，然后呢我就先去澳洲去游学了两个月这样子。
哦，你还去游学过这样子。哦，哦，那去澳洲游学两个月，那这两个月对你的后来的职涯的规划跟你的人生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因为其实我以前是在手机事业部，那我们的副总其实是一个老外，从西门子那时候挖来的，
是，
所以其实主管他们去开会都要用英文讲的，然后我们写的 mail 都是用英文的，
是，
所以我在澳洲里面其实大大的补强了我的这个部分。
哦，是很重要。
然后我也因为去参与那些国外的生活，我开始知道国外的人在想什么。那我从澳洲回来之后呢，以前我们有一位我们广达供应商的老板，他是做印刷还有塑胶射出，
是，
然后他因为以前我都去供应商那边看他们的厂，所以他就找我，他跟我讲说他3年后他50岁要退休，那问我有没有意愿来他们公司接班。
哦，
就是3年之后他会给我20%的股份，然后换我当总经理。
是，
对，不过其实这差距很大啦，因为他
怎么说，为什么说差距很大？
因为我在广达年薪1年70-80万，然后他只能给我1个月35,000。
啊，那这样年薪搞完还不到100万啦，所以有加奖金啦。
没有，前面3年没有。
哦，前面3年没有啊。
对，我说广达是70-80万，这边是一个月。
哦，一个月。哦，
一个月。
哦，我想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好，是。
一个月35,000这样子。对。然后呢广达是几万人的公司，这家公司只有10几个人而已。
是啊。
对。
那后来你还是决定去吗？
还是决定去。
原因呢？考量是什么？
我是这样子想的啦，就是当时我去了很多我们的一些供应商，比如以前会有住的手机上面萤幕或者是做一些案件的，那些都是中小企业，然后呢他们后来也都上市上柜了，
是，
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去，如果有机会上市上柜，那我也有机会成为那个每年平均分2000张的总经理嘛。
人生有梦最美，对不对？好，那到底后面有没有达成这个愿望？我们先休息一下，卖个关子，让这个赛总裁告诉大家，他到底有没有实现领2000单分红的愿望呢？等一下告诉大家。
心底安静地可以紧跟呼 息的不息，挣扎了选择了然后归零，期待幸福回应。可不可以交出自己全放弃，可不可以别再要多清醒，脑中的空白空洞了空，在天空还比较容易。我可以乐观于没过去，也可以了生命再变成天空地，在天空我会变成自己。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龄。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是正声台调频台 FM 10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在节目中呢，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啊，书名叫做《赛道之外》哦。我们邀请到了来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德哈。这本书呢，讲到了这个Daniel， 他的英文名字哈，他的人生呢，不断的在转换跑道哈，而且每次转换跑道呢，都有不一样的人生的体悟哈。那刚刚有讲到这个 Daniel， 你从这个求学过程一直到职场，其实真的一直在不断的换跑道。我可以问一下，就每次换跑道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是很兴奋的，还是真的也会彷徨，也会焦虑呢？
我觉得因为是我以前是不断打工的关系啊，所以我很能够接受那种打掉重练的这种经验。
打掉重练你是完全可以接受是不是？
对，我觉得每次学到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到不同的领域里面，其实我都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身旁也有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想要换公司，可是呢一想要换公司就一下怕做不久，二来怕说这个工作会不会太累，反正有很多的恐惧会在，你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了。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现在有网络嘛，
是
那以前没有嘛，那以前我要找打工的时候是要去看那个中华日报上面的那些小广告
你还有到那个时代的就是
有然后或者是我去那个我们 IMH 啊，我要去骑脚踏车去找工作。所以一旦你觉得这工作你不喜欢，其实你在比如说寒暑假你很难再找下一个工作。然后所以就只好去适应那个环境。
你说因为找工作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一旦找到你要换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时间也拖很久就是。
对，而且以前也没那么多服务业，有些什么红茶也没有这种东西，他们都是工厂。
然后不像现在网络参考资讯很多对不对哈？
对，
是是是。
所以你就是必须要逼着自己去适应那个环境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你的成长背景有关系因为你成长背景中已经经历很多的这个变化所以你可能对这种变化呢更能够处之泰然哈。所以刚刚有讲到说你放弃了升职的这个机会去到了一家规模比你之前的公司更小的一个公司那你希望能够看能不能领到这个你前一个公司主管领到了2000张的股票，来跟我们讲一下你这次转换跑道的结果是成功的吗？那2000张的股票有领到吗？
但后来公司是没有上市柜
没有上市上柜
对是但是我也就是创造一个很棒的一个成绩，就是后来呢，原本在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啊，然后在我开始进去之后，那我在32岁那一年，也就是我老板答应我就是3年之后嘛，他就确实去台东退休了。我就当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那后来我们除了台湾的这个厂之外呢，我们还在大陆建了3个厂。
等于是他们开疆辟土就是了。对
对, 对, 对，我们在昆山、吴江甚至到重庆都各有一个厂。那到最后是我们公司的3大客户，也就是你封面上面看到的，就是3个 A。
是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叫《赛道之外》，有一个副标题叫3A 总裁到冠军质量啤酒的破框人生。我正要问你，为什么你不3A 总裁？你在那家公司就做到了总裁的位置是吧？
其实是当总经理啊。对
是。
那其实3个 A 是代表是我的，其实我们公司的前3大客户就是 Apple、Acer、ASUS。
都是A 开头的
公司。对，所以 我朋友就说，他就笑我说你拿到了，你人生拿到了3张 S， 你已经是人生胜利组了。
其实他也没说错啊，对不对？这3大客户对你们的公司来应该是蛮补的吧。
对，我们就是他们指定供应商。
指定供应商那更不容易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子的工作的环境你转换跑道应该是很开心的，有达到你转换工作想要达到的目标了吧？
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让我的人生体悟到很多的东西。
怎么说？哪些体悟呢？
你看我是一个我是做电子公司的人，然后我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产业里面去。 因为印刷跟塑胶射出跟我们电厂基本上没有关系，所以我又必须从头去学起。
嗯，
然后呢，如果人家知道说你三年后要接掌这个公司，别人看的眼光会更不一样。
那、是是是，
这个人到底是又不是我们的产业，他到底有办法吗？
嗯，
然后就算你前面做出一些成绩，别人也在看说，那你有办法领导这间公司吗？
嗯哼，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过程当中，我都要必须很谨慎小心，然后去证明一下我自己是确实有这个能力的，然后才能够服众嘛。
嗯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上面书上面写的就是我是一个怎么讲，如履薄冰的在过这一个过程。
嗯，
但是到了跟我当了总经理之后，你知道总经理这个位置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嗯，
然后他可能也会承担很多的诱惑。
是，
对，所以我都让自己要随时保持非常警觉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嗯，然后跟整个产业走啊，然后去观察未来的一些趋势，做一些很重要的决策。
但这个工作给你的成就感应该比前一个工作更大
哦。当然很不一样，
很不一 样
对。
嗯，
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子，在苹果在大陆开了一个供应商大会。
嗯哼，
然后呢我们当然是被邀请的一个对象之一，然后我去的时候呢，然后那整个会议全部都是英文的，然后那主持人也是一位黑人，从头到尾讲英文。然后我们因为字母的关系啦，
嗯，
不是我们厉害，我们因为字母的关系，我跟那个 Samsung 排在同一排。
你说公司字母的关系是吧？
对对对，我们跟 Samsung 排在同一排。
哦，是。
那他们Apple 在讲一些政策的时候，那 Samsung 就他们就有举手，然后问一些问题，然后我看人家的言谈举止，我说哇，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顶尖的公司。
嗯嗯，
然后呢，所以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换心看到我自己，喂，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我们也算某些领域里面的隐形
兵。是啊是啊，
对，
没错啊，
我那时候觉得说，哇，我真的已经到达我的事业的最顶峰了。
嗯哼，
因为再往下我也不可能把 Apple 给干掉
嘛。
对，可以当他们供应商其实已经是最高的荣誉了。
是，
对，所以透过这些过程，其实努力的过程，或是说最后得到，我就是一个很棒的荣誉的过程，其实都让我学到很多很多的，包括在产业面，或者是对我人生的一些感悟，这样子。
嗯，是，对，从书里面也发现说，你到了事业这个高峰啊，应该是要再继续往前才对啊，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嘛，对不对？哎，你有了这个成就，一般的人想法说，我要再往更高处爬，但你非但没有做这件事，反而依然决然决定要离开职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一定很多人很好奇吧？
第一个就像我刚才跟 Jeff 讲的，我们如果在产业地位里面我已经到达最高了，
嗯，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说，那我就开始往别的产业去发展，多角化经营。
嗯，
那我们也是有尝试过啊，但是你知道有时候股权有时候很复杂的时候，
嗯，
你要做一些决策，有时候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
是。
对，那因为我才三十几岁，那我的股东们也都五六十岁，
嗯，
所以每个人想法会不太一样。
是，
对，所以这部分我都有去想过，去努力过，然后我发现好像都没有那么的顺利啦。
嗯，
所以那时候我还想说，那不如我就到这边就结束，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是我有看到股东们，就是他的事业成就其实比我更好，可是他的生活，比如说有一位股东啊，他是一家印刷厂的。也是股东之一，他印刷厂的规模有1000人，一座厂就1000人。
那你的公司有多少人？
我们才几百人呢，我们三个厂在，哦，但是非常可怕的是，我们几百人的公司赚的比他1000人还要多。
哎，那你赢啦，不是吗？
对，但是我是说，我看到他的时候，
嗯，
他是1000人的一家厂就1000人的公司，那我看他是每天工作很辛苦，甚至还要跟那些官员啊、地方刚好去做一些 social 的事情。
嗯，
我真的没有觉得说有一天我跟他做到一样一样那么大，我会比较开心。
嗯，
我发现我的人生下一步如果是跟他一样，那我觉得我可能不用再往那边走了。
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就完全要离开职场，还是说你想？
当时我没有想说马上就是要提早退休，
嗯，
但我觉得说至少我可以先停下来休息。
啊，而且你的退休不是意料中的规划，是本来想先停下来，就后来哎呦，这个休息一下就真的变退休了，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才39岁了嘛，应该没有人马上就会决定退休了。
啊，是是是，
对，所以我当时先停个1-2年休息，我觉得也是合理啦。
啊，
对，不然你一开始就要讲退休，爸妈可能也不太能够接受。
家人应该 举双手双脚反对吧。
对对对，但是他们说要休息一下，他们会觉得说因为以前去出差大陆嘛，这样飞来飞去其实
也很辛苦啦，
也很辛苦，然后受到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对，他们认为